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好，我们很高兴再一次请到飞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飞童，你好。
你好。
好，那我们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都在讲这个全职妈妈哈。首先第一集呢，我们讲到全职妈妈的价值感、成就感哈，后是正面的。那么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判断能力啊，还有他的分析能力啊，都远远的不够哈。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应该是不是应该绝对的服从妈妈对他的这种管教哈？那这个服从当中的妈妈的权柄究竟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运用？是不是你就要听我的，因为我是你的妈妈？还是我们在这当中呢，也有一些的这样的一个规矩在里边，怎么样去施展我们的权柄，让孩子对我们真正的心若成佛的去尊重我们的权柄？在你的家庭教育这个两个孩子当中，有存在不存在这种孩子就是不听你的？
哦，这是
常常的哈。
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上一次我们也简单提了一些关于管教啊，这个冲突跟孩子的冲突。那我觉得我们在更深入的谈这个的时候，就得谈到今天很多，我是觉得今天西方教育当中的一个误区，就是对于平等的误解。其实我是相信每一个人，无论在社会、在家庭、在原生家庭、核心家庭，任何一种关系当中，人格是平等的，都是应该被尊重的，但是也是有秩序的，就这个秩序，英文是 order， 是有差别的，但今天现代人呢，对平等的理解是错误的，是扭曲的。他把平等变成了一致，一模一样。如果要平等，你跟我享有的所有的权利要一模一样。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这是背逆人性的。比如说今天的这个社会会说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我们也相信这个是男人女人应该是平等，因为都
是
人，
是对，
都是很尊贵的。但是今天社会对于这个平等的解释就变成了是一样的，
你能做什么我也能做什么，
对，你能做什么我也能做什么，你要有这个权利我也要有，然后呢就产生很大的矛盾。
我管孩子你干嘛不能管孩子呀？
对，那么在家庭当中也是的。是的，比如说都有这个责任去带孩子，但是其实这个角色是绝对不同的。
是
在一个孩子的心里，妈妈爸爸能够带给他们的也是不同的。所以今天的社会是把这种不同感极度的抹杀的，这个使得人跟人之间有很大的矛盾。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白天和黑夜是不同，这我们老祖宗是非常清楚的，太阳下山跟太阳升起来的时候该做的事是不同的，人体也是，尤其是中医非常知道这一点，是不同的。但是今天的社会不断给你灌输的是什么呢？白天和黑夜是一样的，你可以在白天工作，你可以在晚上没有管理、没有节制的去耗尽你的体力，甚至享乐犯罪。因为人造了光，是吧？人造了各种各样这个社会上的这些人造的东西，对吧？
电灯啊，
科技啊，然后人自我感觉就是我可以把这个自然规律打破。我既然可以让黑夜有光，比白天更亮，那为什么我不能把白天黑夜变成一样的？
是，
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因为自身的能力的一种提升，包括男人女人的角色，就不断的去抹杀本来人各种物存在它本来的样子，就是这种本性。抹杀这种本性的时候，对于平等的理解就一定会偏差。那么我们讲到这个管教孩子的事情上，我觉得管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知道亲子这个秩序，就是父母是有权柄的，子女要顺服，这个在秩序当中是不同的。那中国的老祖宗可能过度的强调了这个秩序，就不强调人格上的平等，所以只要我说什么不管怎样你都得听我的，
完全服从，
对，完全服从，
错的你要听。
对，甚至中国有这个讲孝道，出现什么呢？妈妈饿了孩子把肉割下来给妈妈吃，然后去崇尚这个，去赞美这个，所以这是很扭曲的。但是西方的这种
完全的自由，
对，完全的一种自由
平等
其实是很错误的，
也是另一个极端了。
对，他就说人格上平等这个 对，要尊重孩子，我们上期 也说了要搞清楚他到底是什么动机，不能伤害了他，要倾听，要真的爱他，不是自私的去 你就要照着我的做。但是另一方面呢，非常清楚的我们要知道有这个秩序，这是西方很多教育当中缺乏的，他破坏了这个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垂直的秩序，把这个拉成了水平。所以子女会缺失什么呢？他缺失一种学习顺服顺从和尊敬的这样的一种心，这样的一种品质。可能在西方这种错误的平等观念下，人呢可能是更自由的，更善于表达自我，没有很大的压抑感，也许呢对于信任关系的培养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们的看错能力其实是很低的，坚持能力是很低的。为什么呢？我觉得人在很多，
你说他看错的能力，
看错的能力是非常低的，
抗错，抗错的能力，
抗错 sorry 就是他坚持在这个困难当中坚持下去的能力是很低的。为什么这样呢？我是相信人的成长过程，每一个生命的成长过程，他一定会有顺利的时候，他也一定会有阻碍的时候，
就是顺境逆境。
对，就是那对于人来说，这个阻碍就不只是一个经济方面的困难，或者说外界的很大一个困难，就是
内在的
想法，跟我想要的，跟我坚持的，跟我的可能甚至是三观，我的价值观，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不同的，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会怎么处理。那我去看到，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成功的人都是能够在这种挫折，这种完全跟自己想要的东西不同当中，能够扛过来的。那这样的人最终很可能他的人生最终是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另外一类人是什么样呢？是失败者。失败者是什么样？是只要跟自己的想法不同的东西就不开心。我就要做王，我就要做决定。这其实是人里面的一种悖逆和骄傲。什么都要按着我的意思，就我像一个暴君一样的，跟我不一样的我就要毁掉。那我毁不掉，我控制不了，我就消极抵抗，我就逃避。工作也是，学习也是。所以我们在中国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呀，高考太残酷了。但是我就看见真的经历高考的人还是有不同的品质的。他可能喜欢文科，但是考试要考数学啊。可能这个考的东西以后没有什么用，但是他这个学习的过程，即便是知道将来用不上，但是他这个忍耐，这个磨，
学到了很多好的品质。
对，这个品质是在里面的。所以中国人其实某一个方面是很能忍耐的，
是，
当然有时候是压抑，我们要看到两面。但是这个忍耐的品质其实在西方的这个教育下是很缺乏的。
其实特别是在运动会上哈，你会看到这个华人，哇，他们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斗智斗勇哈，就看谁的那种忍耐力强一点哈。这个女排就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哈。
对，体力并不是最强，
对，
速度不是最快，
但是耐性最
耐性
最厉害，所以最终他是那个成功胜利者哈。
我们不是说中国人一定好，但是这个跟整个
这某一方面哈，
对，我们要看到一种看错的看挫折的教育是很重要的。那么在这个看挫折的教育的当中呢，最初的培养就是在家庭的秩序当中，去学习尊重顺从，学习在不如我意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就像你开始在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个孩子呢他会问很多为什么，
是，
但是一方面是出于好奇，
对，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想要站在一个我什么都知道的位置。所以你去看人呢，这种骄傲体现在哪里呢？人想变得全知，人想变得全能。
对，
我想什么都知道，我想什么都控制。但其实真实情况不是这样的。在我们人生的任何一个阶段，我们都会体会到我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不会什么都知道。
对，
甚至有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以为都知道了，
其实
我以为我很聪明我做了一个决定，结果呢可能一周以后我就后悔了，
发现这决定错了。
对，我以为我现在非常完美，我很成功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一看，非常的羞愧。
这个叫所谓的山外有山楼外楼， 楼哈，发现别人比我完美的人多的是。
对啊，对啊，
而且发现我自己这件事儿，自己都感觉不到完美，
自己是 很羞愧的。所以我常常跟一些朋友说，你去把你如果写日记的话，把你一年前的日记、你的想法、决心拿出来看一下。他们一看都说这是谁呀、羞死我了。
我也有这样的经历。
对，你看我们不努力的成长的人，都会发现啊、过去的我其实一点都不完美，甚至是很丑陋，很让我觉得羞愧的。但是当时的感觉呢，就好像天哪，自己是天才了，自己是比谁都知道这件事了。所以我们是不完美的，但是我们里面的一种骄傲和罪行，就想让自己变得全知，又想让自己变得全能。那这一点其实在很小的孩子身上我们就已经看见了。他想知道所有，他想知道了以后，然后觉得这个是合理的，我才去做。如果我觉得这个不合理，我就不去做。那么其实这个是同意，不是顺服。同意就意味着我跟他想法一致，我才去做，我觉得好我才去做。但是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现在觉得好的东西，可能一两年后觉得哎呀错了。
是，这是一个成长过程啊。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问题哈，可能有点题外话了哈。比如说人呢，都有这种向往完美、向往全知、向往全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
很多人都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应该说是与生俱来的哈，从一个很小的孩子你就能看到他身上有这些人的所谓的独特的特点。这个是你认为它是来自于哪儿？比如说是不是人与生俱来他就具备这样一种的形象或者这样的一个属性的东西在里边，只是他做不到哈，他是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这有两面，一方面呢也是好的，就是人想把东西做好，
对，
人不想随便的生活，
是是是，
这种渴望完美的心，这是好的，
动机是好的，
对，这种渴望是应该有的。如果一个人丧失了这个渴望，其实他的人生是非常颓废的，他可能甚至会自杀，对，他可能是觉得没有价值。但另一面呢，就看到人呢超越自己本来该有的角色、能力，想要变得完美。就比如说孩子，
这是一种狂妄的东西，
对，那是一种骄傲。就是人，比如说一个孩子，他不想做一个两岁的孩子，他想做一个十岁甚至父母那个角色做的危险的事情，这就是对他自己有很大的伤害了。他想要站在那个位置
上挑战他的能力
去判断，对，这就是一种骄傲，这会将之后他会受很大的苦，他会受更多的痛苦，那而且我觉得人想要完美的方向错了，人在内在的这种性情、温柔、包容、节制方面不去花更多的精力，想要做的完美，虽然我们做不完美，但是在这个方面我们要花更多的努力，但是人想在什么外在，非常表面的，明明我不是全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但是我装作自己很有智慧，我去判断你，我去论断
你，猜测，
对，去猜测，去怀疑，那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明明做不到一些事，可是觉得自己是个超人，就像一个全职妈妈。为什么会很焦虑呢？因为我想像这个鸡汤文章一样当中做到完美，然后呢别人会有认可的眼光，我会觉得我很有价值，其实这个是很外在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外在的价值当中想要寻求完美，肯定会很痛苦、很骄傲，
很挫败，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挫败的感觉。但是先前也说了，如果你在这个照养孩子、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从这个孩子的这个爱一点点的非常微小的地方得到满足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角色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觉得人这种完美的心是好的，但是完美的方向完全错误了。
所以刚才你讲到这个秩序当中有个角色的问题哈，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妈妈呢，要知道自己在这个跟孩子之间他的角色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哈，你的权柄和应该是什么样，那孩子呢，做孩子呢，你应该是在某一个阶段呢，你应该是完全顺服的哈。
对，某些情况
就某些情况下哈。我觉得刚才跟我们讲的让大家茅塞顿开哈。那更具体的，比如说孩子什么时间的时候我应该去顺服，什么情况下不能够顺服，还有什么情况下呢妈妈呢可以施展这个权柄，而这个权柄在什么样的一个它也是有限度的，那这个限度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限制范围内吧，就是
我觉得这个对于孩子秩序的建立，从他一出生就开始了。
嗯，
那这个是我从犹太人的教育当中学到的。
嗯，
那有一本书呢，其实那本书，我跟大家说一下，但是大家也不一定要尽信书。
嗯，
这个叫做《从零岁开始》，这本书讲的
哦，
整个内容是什么？就是你怎
嗯。
样让一个吃奶的，怎样通过喂奶让他的生活变得有规律，让他睡过夜。其实
嗯，
最简单的说就是这样，
这
但是这个理念是什么呢？就是告诉做父母的，家庭的中心是夫妻，是父母，不是孩子。我觉得今天华人的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当有了孩子以后，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整个家庭是在围着孩子转的，
是，
是以孩子为中心。这体现在哪里呢？金钱的分配，时间的分配。当然，孩子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照顾，但是整个时间、整个生活规律被打乱，还有夫妻关系当中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出生之前有很多的两个人的时间，这是肯定的，会有差别。但是孩子出生以后，中国的很多家庭就是完全去忽略了核心家庭
没错，
这
很
种
多
定
丈夫
方性，
很嫉妒孩子呀，最后
对，很寂寞，然后又被隔离在这个养育孩子的角色之外。那孩子生命当中，父母的角色也是不完整的。妻子呢，可能因为照顾孩子真的很累，照顾完孩子真的没心思。在什么甜言蜜语，在什么亲密，就可能是事实上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一种意识就是，中国人常常把孩子当成家庭的中
对
心。
对，特别是妈妈，特别是母亲，所以我们下次的时候有机会呢，还是要请飞总来我们节目当中哈，我们专门跟大家讲讲怎么样带着你的孩子一起来尊重、建立你这个父亲在家庭当中的这个权柄哈，我觉得这点也非常重要。我听到很多家庭里边。这个因为这样的一个就是角色的转变哈，因为你进入婚姻以后呢，马上就面对着有孩子做父母，那么常常呢，就像我们说华人的家庭里边呢，完全以孩子为中心了，特别是做妈妈的，哇，全部的爱、全部的心思都在这孩子身上，结果忽略了丈夫，核心中心的这个关系一瓦解以后呢，其实孩子最后也教育不好哈，
对对，这包括家庭的这些时间也是的，时间的分配，不可避免的，孩子会占用我们很多的时间跟精力。但是当我们觉得孩子是中心的时候，这整个生活就是混乱的，关系也是混乱的。所以我回到那本书，他就讲这个犹太人呢怎么给孩子喂奶。他就说犹太人相信的一点是，孩子出生以后，家庭的主要的该做的事不能够丢。妈妈的确要照顾孩子，但是这个整个方向秩序，比如说夜里父母要睡觉，所以这就是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当中的一个目标，就是夜里是该睡觉的时间。所以他说孩子刚出生都是昼夜颠倒的，
对，
很少很少一部分孩子是出生就跟天使一样，夜里睡觉，白天这个就是自然的，因为孩子在夜间，他的身体啊，他的心理啊，都会觉得不安，而且也是危险高发的时间，所以他会啼哭，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孩子一出生，他不知道白天要醒着，夜里要睡觉。可是犹太人呢，他跟今天很多西方的这个医学界很不同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你要知道孩子的这个规律，但是你不能救着他。从他一出生开始，你就要有意
给
识、有
扳
计
过来，
划的去调整他。所以从怎么调整呢？其实我在我两个孩子身上都这样用了，他们很快就睡过夜了。当然后来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反复，我的两个孩子都是3个多月就睡过夜。那这个在犹太人的这个教养喂孩子的方法当中是比较慢的。
我现在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孩子是几个月的孩子，肯定特别想听听你是用什么方法让这个孩子那么小就可以睡过夜的。
这个我也没有很严格的，但是大致的方法、大致的这个导向是什么呢？就是，
我白天就不让他睡，你想
不是
睡我
不
也
是，
让你睁着眼睛。
不是跟他对着干，是这样的，他是用吃来调睡。
吃调睡，
对，因为孩子一个母乳的孩子喂养，特别是母乳喂奶，当然奶瓶也是一样，吃他的嘴吮吸和吃，是他和外界、和妈妈、和人接触的最初的一个开始，这是他的一个运动。那么很多孩子就是在这个吃的 规律当中，他的身体建立规律。
嗯，
那今天呢，我在澳大利亚生了两个孩子以后，一开始护士的建议是什么？就是按需喂养，就是他一哭，你就喂他，也是安慰，也是贴近，也是给他吃。
对，
但是犹太人不这样认为，犹太人觉得前面十天，你要比较照顾他，很按照他这个需要喂他，因为可能他的身体上也需要更多的母乳的抗体。但是很快的，从两周开始就被建议母亲是两个半到三个小时喂一次。
嗯，
他们相信妈妈是很累的，需要休息。
嗯，
而且他们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孩子的啼哭一定都是因为饥饿，他有可能是因为胀气，因为到了两周三周以后，他的胃已经可以在每次吃饱的情况下可以坚持两三个小时。但是如果你半小时一喂，半小时一喂奶也没有，而且呢他的肠胃会被搞得很紊乱。
嗯，
但不意味着孩子哭就不管他，就是孩子哭得搞清楚原因。所以犹太人教养孩子的办法从来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规律。
嗯，
很简单，哎呀，很基础，用上去，很多妈妈可能想，这下找到杀手锏了，我尽快的把孩子搞过
去。所以我记得你前几期就讲哈，我们特别依赖于这种教科书，
对对，
就生搬硬套的套在我们的孩子身上，所以还是要这个
要观察
啊，观察。
他就说犹太人的妈妈是很聪明的，他得知道孩子为什么哭，他得检查。
嗯，
那当这样子
闹清楚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对，当这样子检查规律的喂养，又过了几周以后，在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期间，妈妈基本上就知道什么时间孩子为什么哭。很多犹太人的小孩在十周就开始彻底的水果液，有的是更早
啊，
他可以延长到六个小时的睡眠。那对于妈妈来说呢，就是一个
太幸福了，
非常好的休息。当然我们也不好论断所有孩子睡不过夜的妈妈，可能也有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可能比较焦虑，有的有产后抑郁症，
当然还有的就是孩子本身一出生就有一些的疾病
在身上。对对，这个我们排除掉这些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的
普遍性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犹太人的教育是父母为中心的，父母导向，父母的时间表是中心。尽管暂时的被这个刚出生的孩子打乱，但他们知道夫妻俩要一个怎样的生活。那么孩子从还在啼哭还在喝奶的时候，他就开始从身体上适应整个家庭的时间表。那犹太人的孩子呢，渐渐长大的时候依然也是的，他们每天家庭里面会有唱歌的时间，会有读书的时间，然后孩子必须甚至祷告，就是他们经常祷告。孩子呢要看父母在该做什么事件的时候做什么，他要尊重这个。可能暂时的会闹，会不听话，会影响，会暂时的打乱，但是他们的整个导向跟方向就是，我不会因为一个孩子的出生，我把所有
的
生命都放在你的身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华人非常需要的一点，
我们太缺欠了。
对，就从刚出生的孩子，这个就是开始管教，开始建立秩序跟顺服。你很想喝奶，当然是，谁不喜欢趴在妈妈身上吸啊吸啊吸，睡啊睡啊睡。但是那本书里面就说，喝奶的时候尽量把它弄醒，让他清醒的喝，喝个饱，可是不能赖在妈妈的身上。要玩耍的时候是玩耍的时间。
就是该做什么做什么，而且做这件事儿是有做这件事儿的规矩在那里。
对，
所以你要完全按照这个规矩跟次序去做。从这么小的时候，如果你把孩子建立起他的秩序感，还有他的规律性给他建立起来之后的话，可能这种顺服就很容
易
让他顺服哈。
但也不是完全解决，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没有意识的孩子，在他成长过程当中还会不断不断的出现背逆反复。但我觉得首先这是什么呢，是对父母一个秩序感的缺失，首先是父母忘记了自己是父母。因为我是这样觉得，人呢很矛盾，一方面很想要权柄，很想要全知全能，谁都听我的，
是，
但是一方面又不想负责。
对，
当你站在一个有权柄的位置，与之相等的就是负责任，是更重的担子。所以你看美国总统上台几年头发都白了，很辛苦的。你要坐在那个位置要做好就是很辛苦的，这是生命的代价。所以我觉得做妈妈也是，你想要有母亲的权柄，要知道有母亲的代价。要知道管教的时候自己心里不好受，坚持原则的时候自己要有耐心。 这是很不容易的，
还有坚持性、原则性。
对，坚持，因为孩子哭，哎呀，我也很困，我还能坚持原则。
嗯，
就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严格的按着书本，
嗯，
没有严格的按着这个犹太人的方法，所以呢，有一定妥协，的确就是慢了一些。
嗯，
但是我就发现，其实当我真的坚持，真的自己愿意担当那个更重的责任的时候，
嗯，
之后其实是更轻松的。
是，
之后这个秩序会建立起来，然后父母的里面也会找到自信。
嗯，
妈妈会找到我的位置是跟孩子不同的，
是、
我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够跟他分享的，是我要默默去承担的。
嗯，
那妈妈自己的忍耐，这种爱心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成长。
嗯，
然后看见孩子其实愿意很平和的去接受一个家庭的时间表，夫妻的关系又不会受到很大影响的时候，其实母亲的里面呢是很平安的。是很有自信，很有满足感的。
嗯，
就是当我的孩子三个月睡过夜的时候，其实我的睡眠也好。
那肯定的呀。
对、
嗯、
然后我
不受干扰，不受影响，
我也很自信、
啊、然后你其实你精神好，你自信也好，你精神好，你看人睡好觉以后心情就会好。
对，
心情愉悦的时候，你管教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带给他就是愉悦的一个环境，这真的
是
一个很好
的
良性
循
环哈。但是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家长就说有个问题啊，我们没有像读过这种从零岁开始、
嗯、
我们也不知道啊、哦，原来孩子从这么小就可以建立他的秩序哈。
嗯，
今天可能刚刚听，刚刚知道，原来我们这个人生成长的过程中还有这些东西。那我的孩子已经现在两岁三岁了，甚至可能四五岁了、
嗯、
哇，特别不听话，特别不顺服。
嗯，
可能到现在我的孩子还需要妈妈陪伴睡觉呢，我们还有救吗？
嗯，我的孩子大儿子三岁半，其实他也是不断不断的在挑战我。
嗯，
他好了一段，成长了，
也
是在不断的，所以我也要不断的学习、
嗯、
所以不好论断那些家庭、嗯、有些可能父母是接手过来、
嗯、
老人家养了几年再接过来、
啊、那更难，
他好
难
养啊
难，
非常的不听话、
啊、
可能爷爷奶奶百依百顺、嗯、然后结果父母稍微要管教，孩子就炸起来在地上打滚。
对，
这个我也见过不少家庭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越大，就是我们自己心里首先要清楚一个事，就是上帝把我们放在父母的角色，这个是很宝贵，就像给你戴上一个冠冕一样的、
嗯、
就这种尊贵感、
嗯、
这种权柄不能丢掉、
嗯、
不能妥协。
嗯，
你应该听我的、
嗯、
你应该跟着家庭的秩序。我觉得很多时候是
我们不能按照你自己自我中心。
对对，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倒塌了、
嗯、
这个自我意识倒塌的时候、
嗯、
啊，就开始崩溃，开始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嗯、
开始跟着孩子的情况走。
嗯，
但是你去看真的很有威严的君王，
嗯，
国家总统，他不会因为几个抗议者说我不喜欢你做总统，然后我就哎呀好痛苦啊，我就放弃啊、
嗯、
他们是很狠的是吧。我觉得当然这些狠当中有些毒辣，可是你会感觉到他这种君王的尊贵、
嗯、
不会因为你的反抗、
嗯、
我就不做王了、嗯、不会因为你的这个抗议游行，甚至砸东西，甚至很坏、
嗯、
恶意重伤，我就不做总统了。
嗯，
所以我觉得父母也是的，不是因为你打滚我就失去了我的权柄，我这权柄就是在我里面的、
嗯、
在这个家庭的秩序当中的、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要扛得住的、嗯、因为孩子都在成长都在反抗、
嗯、
各种情况都可能发
生。而且我们上一期讲到这个人的这个罪性的时候，他与生俱来的就是要去反抗，
对，他是要反抗。
对，所以你如果妥协，你实际是向他那个罪妥协了，那你也就等于是助纣为虐了，这话可能说的夸张一点。 嗯，那就说啊、
哦、
讲
嗯，然后我觉得很多妈妈很多父母不愿意管教孩子，也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
嗯，
因为我们觉得给予才是爱，但是给予只是爱的很小的一部分、
嗯、
那中国的文化到现在呢，曾经不是这样，但是现在就是一种非常物质的文化，没有灵魂的文化。
嗯，
所以物质的文化崇尚的就是给、
嗯、
在给当中觉得这个是爱。
嗯，
如果不给对方不得到，就是没有爱的交流。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在教养孩子当中特别忌讳的一点。
嗯，
尤其是在物质上，百依百顺，其实这个不是爱，爱里面是有严厉有管教的、
嗯、
爱里面是有痛苦的。
对、嗯、
就我们去爱的时候能感受到这种痛苦。
嗯，
有磨合，包括夫妻关系、
嗯、
你真正要相爱一定要受苦，一定要磨合，互相的磨、
嗯、
把这个人角磨掉、嗯、把自己的这个想要的东西磨掉的时候，然后最后就发现我们没有失去自我，而是更好的和睦的相处、
嗯、
我觉得孩子也是的，如果我不知道管教他是真正爱他，是为他的将来负责，
嗯，
我出于比如说哎呀我很忙我又亏欠，我就买个东西讨好他、
嗯、
就很享受在哎呀妈妈谢谢你啊，哎呀很开心这种的、
嗯、
关系当中，就很浅薄的去理解爱，
是、嗯、
很浅薄的去理解和睦，
嗯，
但是将来这种关系当中一定会有冲突，一定没有和睦，
嗯，
这是讨好，
甚至这个关系会破裂，
会非常破裂，甚至孩子会转脸过来去咒诅你、
嗯、
去说为什么你当年对我这样、
嗯、
导致我现在这样，
没错、
就是、
很多这样
人是很悖逆的，是很坏的，
对，他会把责任推到你身上、啊、我们当然说孩子去怪罪你这件事儿，可能孩子有问题、
这个、不
对，但是作为父母呢，你确实应该去尽到你应该尽的责任，包括就你刚才说与生俱来有的这种尊贵性，这种权柄性，你要把它表达出来，
对，
所以给孩子从小建立这样的秩序感、
嗯、
让他从小做一个这样有秩序感有尊贵，他自己慢慢以后也知道，
他会知道这种秩序非常尊贵、
嗯、
将来在他的这个家庭当中，
对对，我前很久之前也是采访一个嘉宾，他也讲到哈，他就说他爸爸那些年没在的时候，他就发现他没有一个模特，所以他说他在他养孩子以后呢、
嗯、
他觉得这部分是一个缺失的，
嗯，
就说他不知道他怎么样去建立他的做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威信、
嗯、模范的角色，
模范的角色，所以呢、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这个教养孩子当中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那你在学习这些外在的东西之前呢，先把内在的，
对，内在的
啊这些东西呢，其实真正的去学到了以后呢，外在的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自然而流露出来
的
哈。当然我们
那些方法论也要学，可是我觉得内在的是很最重要的。
嗯嗯，你比如说到一个具体的哈，我就听他们有家长讲哈，比如说小孩子就上一期节目我说到这个孩子他不走怎么办哈，你在这玩这个东西。计时、
嗯、对，
我们知道这个方法
是设界限、
啊、设界限，
如果平时都做的话、
嗯、
这个是有效的，但是如果当时才做的这肯定是没效的，
对对对，你平常就给他限定时间，我满足你，因为你要小孩子爱玩嘛哈，他这种心态我们要去理解他、
嗯、
但是你玩呢你不能说无度的去玩，所以我给你限制比方十分钟，那我就给你到十分钟之后这个表就响了，我看到有个小孩就这样，
对，这个界限就是一种权柄、
他开始也不愿意，但是家长就这个时候我觉得你就要严格的遵守，
是的是的，
所以他也会觉得你是个言而有信的人、
嗯、
我说到做到，
他会有安全感、
他会有安全感哈。嗯，哎，很多家长觉得，所以你刚才说到那爱我觉得特别好，不是一味的去给予，而是这个在爱的过程中你爱他也是对他的一个管教跟这个限制哈、
嗯、
这些也是表达你的一个爱，而且是会为他将来更好的去爱他哈、嗯、
当他感受到这种秩序的时候他觉得他是安全的，
嗯，
他是被保护的，
而且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他一定感激你，其实我们像我们这一代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说实在那时候没有这么多的知识哈、
嗯、
也对人性当中也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所以在对我们这一代的儿女的管教当中你会发现呢很没有秩序，
嗯，
秩序性权柄性，所以我们整个的头脑呢都是乱的，
对，要不然就是暴打，非常过度的严厉、
啊、
不讲理，要不然就是妥协，
对对对，
宠坏了、
嗯、所以我们是或左或右，我们就没有办法找到那个
走在这个正路
正路当中，对、
嗯、
哎呀，所以您想走正路您就收听我们的孩子心中的秘密哈，来继续听我们的节目，我相信呢一定会有所收获。好，飞彤还有没有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讲的哈？
嗯，我就想简单的
总结一下，有没有什么忠告哈？好的好的，
因为我们这几期节目都在讲关于孩子教养等等这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我感到我自己的体会啊，就是今天的很多教育学关注的是方法论、
嗯、
就像刚才我们
是
的是外在的，
是
是、
嗯、
但是如果我们里面的这个自我意识这个人心秩序不整理的话、
嗯、
我们用再好的方法论都不会成功，
没错，
或许也只是外表的成功、
嗯、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生命、
嗯、
生命是内在的，是要用爱要用真理去带领的，
是
生命也是能够感受到你的那一面有什么、
嗯嗯，
孩子能感受到父母里面对于权柄的这种尊贵跟自豪，他会去尊重、
嗯、
孩子能够感受到父母里面的平安，特别是妈妈里面的一种平静、
嗯、
一种满足感， 他会有安全感。所以我觉得做妈妈，与其去想我用什么方法来对付孩子，我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的丈夫，
我不如先对付
我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的这个老人。
是
我们总是在别人当中找失败的理由，但是最终走不出来，
是
最终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
嗯，
但是让我非常释怀的就是，当我整理我的里面，这个果效是立刻可见的。
嗯，
即便不是立刻，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投资是不会浪费的。
嗯，
你在你的那一面投资，你真正的爱心、牺牲上面投资的话，
嗯，
一定会结出美好的果子。
嗯，非常的好。我记得原来有个讲员在讲这个沟通方面的这个教导的方面呢，他讲到就是说，你少用一些我的这种语言叫 I language， 你要多用一些 You language。这个其实也是说，我们不要去太过多的去着眼看别人哈。所以往内看的时候，你生命的改变呢，你自然会影响到你的家人跟你周边人哈。
嗯，
好，我们非常感谢菲彤又带给我们这样非常美好的一篇信息，我们也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再见。 I left my fear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Hear you speak, you won't let go. Fall to my knees as I lift my hands to pray. Got every reason to be here again.Father's heart that draws me in, and all my eyes wanna see is a glimpse of you. All I need.